今天的读书，我觉得不应该不同于10年前，不同于20年前，不同于100年前，因为互联网产生，然后知识大量的碎片化，然后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来源太过广泛了，读书较之15年前的专注性大大降低，读本身就成了一个泛读的一种行为艺术。就好像我今天读书了，我知道了哪些东西，人们都或多或少的有一种信息焦渴症，其实那不叫读书。我今天特别想吐槽这个读书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读书人真的应该奉行不受潮流、不受时尚、不受媒体影响。因为我今天确实掉的一个坑里，就是因为哎呦，美誉度过高。然后呢，因为好奇，那么多人夸，翻完了，然后就后悔了。一会儿我再说书的名字，因为我主持一个读书的群，但是在群内我一再强调，读书是一个很自我、很私人的事情。我很少给人推荐书，因为书是你自己的感悟和提升，而且跟个人的兴趣爱好息息相关。你不知道你感触的点和别人是不是能产生共鸣，只能自己和书里的精神灵魂去对话。就像《荷塘月色》，对我来说，我只觉得最提神、最核心的那一句是“热闹是他们的，我却什么也没有”。而大部分人来说，读《荷塘月色》是沉醉在樊阿令，还有亭亭舞女的群。这种唯美主义，所以说呢，读书，两个不同的人，不会有一样的感触。另外呢，我一再强调，如果你读书，一定不要按畅销书或者某某，微博上或者微信上某个大 V 给你开的书单去读，特别是每年各个报纸、各个杂志或者是电视台，总是要给你做各种推书的推荐的一个专题，切记切记，那些书不见得适合你读。你比如你要读历史的书，你往往他们推荐的好像很高大上，往往很多东西需要你有大量的知识储备，你才能看懂里头提到的一些内涵的东西。如果呢？某些人直接上去告诉你，你是读教魂，其实是非常棒的一本书，孔飞利汉学家。但是呢，我很坦诚地说，那本书我读了3遍，第3遍我才踏踏实实地把它读懂了，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写得真棒。实话实说，第1遍读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里头在讲什么，我只是看那些猎奇。看那些剪辫子啊，还有民间巫术啊，然后就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的原因就是，我对他的历史事件，还有一些当时的政治文化，有很大很大的欠缺。然后呢，我读到第三遍的时候，是我距离读第一遍5年之后。你想，5年之后，我得补了多少本书，然后才能读懂他那一本？所以呢？不建议，真的不建议大家去按着什么书单，哪怕它是比尔盖茨给你推荐的，什么董卿姐姐给你推荐的，弄了一大溜书单，对你没有任何指导作用。我始终推崇的就是，看书，你要以书去找书。以书找书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你读到这本书，你可能从入门开始读一本很浅的书。读到很浅的书，你会留意到它的一些注释啊，或者它涉及到的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这样呢，你为了解决你的下一个问题，就像一个问题套着一个问题，一个好奇点套着一个好奇点，慢慢的把这些书一本指向另一本，一本指向另一本，那样子的读书才有趣。另外一个呢，不赞成按书单去读书的原因就是，当今的书。就像我刚开始说的，早就不同于10年前了，因为现在是个消费主义的社会，是流量为王的社会，是一种销售 和盈利的社会。在这种利益彰显的当下，任何推荐书的榜单、畅销书都饱含着各种营销策略，或者他们要追时尚，或者呢就要在热点信息、热点话题或者热门现象前头抓紧卡位。所以很多年前大家都知道鸡汤书和成功学者，现在都明白嗤之以鼻，那对那些书已经不感兴趣了。这其实你要是看畅销书，你明白是那个原因，你会看那书单，你也会明白这些原因。尤其最近这几年，在政治正确吧，反正这个词儿，大家意会，我不是特指哪些东西，在政治正确的面目下，很多书一下子成了榜单的榜首书、畅销书。如果这个课题里头、这个话题里头涉及了女性啦、残疾人啊、有色族裔啊，立即无关这本书的质量啊，真的无关这本书的质量，迅速就窜升到榜单。好像如果这个某一位名人不谈及这本书、没看过这本书，就落伍于时代，往往就造成了这种的一种误导。至于这本书到底传递了什么，没人去关注，他只关注他是不是在时尚的潮流。所以说所有的榜单当他推出的时候，他都现在真的是带了一种目的性，远远不像传教时代。传教时代呢，就是为了我想传递一个理念，我想传递一种信仰，我想给大家一种醒世通言，我想为大家讲一个好的故事。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我觉得挺遗憾的。而且我最近读书读过，尤其是西方的书，还有外国的一些推理小说呀、爱情小说啊，突然脑子里想到这种书完全是为了迎合这个利益最大化。因为呢它的每一个笔触、每一个场景都严格的或多或少的沿着影视化的途径去构思了，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成了一个为剧本、为周边效益来写书的一种写法。在这种情况下，真的读书很难静下心来去不受这些卖点、不受这些潮流的裹挟。所以呢对读书人来说，还是扎扎实实的从经典读，那样子呢你可以减少受妖风或者各种书衣上的乱七八糟的推荐语的迷惑。说到这儿呢，我就得说说我读的那本书了。我读的那本书叫《不属于我们的世界》，哦对，《不属于我们的世纪》。这本书呢各方评价都相当相当的高，然后什么《纽约时报》那个评选必读书啦，然后夸耀着作者倾注十年心血完成了一部小说处女作啊，然后是入围什么话题大奖啊。当然这本是2013年的书。我想呢，如果这么多人，本身我这个人都是等畅销书单冷了之后我才读，所以呢我早就列在里头，因为这个标题我觉得会是一个那个很深刻的书。但是呢翻开，哎呀，读下去吧，这书里整个就是一个怨妇在发牢骚。虽然她人生的确实是不幸，这个不幸呢就是她丈夫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很宅很宅的宅男，又没有社交能力，情商又低，除了智商高。然后她儿子也不幸的也成这种一高双低的这种特点。然后这个女的呢从小到大就觉得自己又被冷遇啊，命运不济啊，总是在期望她的丈夫和儿子做一些改变。到最后呢很不幸很不幸，她的丈夫呢得了老年痴呆症，然后后者大幅大幅的篇幅就写她老年痴呆症给这个女的、给这个女主人公叫艾琳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痛苦麻烦，无法摆脱。然后我看完我就觉得这样的一本书除了吐槽和发牢骚基本就是祥林嫂风格，它没有什么内涵啊，像一种身体折磨病痛的苦难， 和你这人生际遇的颠沛流离。我想他这种，他把自己拔得有点过高了，而且呢无所谓这翻译用的那个语言文本给他有没有增彩或者给他添加败笔，我只是说这个故事他到底想表达什么。他写了这个艾琳这痛苦的一生，说这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然后命运的不济，然后这个对不起他，那个对不起他，然后是他多么多么的希望过上好生活。我知道是这样子，因为我身边包括自己，我也遭遇了这样的病人，我也有过体验。但是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因为什么？在这之前，我读这本书，我是抱着一种期望，他可能会像卡拉马佐夫一样，反思自身，反思是一些更深刻的东西。就比如这为什么给人带来这么大的痛苦，她不能单单光说她丈夫无能吧，她也不能单单说她丈夫没有什么浪漫的举动吧。如果没有浪漫的举动，开篇她丈夫真的是很爱她，只不过是陷于家庭的困窘。她通篇里头，从小说开始到最后，我没有体会到因为爱他俩的结合，因为爱，她支持着她丈夫那一门心思研究事业，也没有体会到因为爱，她一直守护着她的丈夫和儿子，一点一点也没有体会到。由此呢，我想到我很多很多年前类似描述一个女人痛苦的经历、痛苦的生涯的书，其实有很多。没有一本像这本书一样就是不属于我们的事迹。这个事迹他取书名的时候就想把这个话题扯得很大，这个事迹对他有什么影响，他与这个事迹有什么互动都没有，只是不厌其烦地说这个丈夫不解风情了，这个儿子有点叛逆了，然后全都是他想装修房子，他想装修房子，他想要一个好房子。说句题外话，同样有一个题材，关于一个人住破房子，然后他努力的想要一个好房子，一新房子，跳出限制自己的一个际遇的，有一本书，短篇小说，叫《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是写的一个印度氛围下的印度。是一个印度的一个很穷的贫民窟的一个人的一个故事，但是那个房子，他为房子的努力，他为这个家庭的努力，在这个毕斯沃斯先生的这本书的笔下写得非常生动，你可以看出这个人内心的一种内心的变化，以及他跟他家人为一种美好生活，一种互相的开始是不解，然后一种矛盾，然后互相的那个支持，最后呢一种不破，不叫不破不立吧，最终呢就是叫也是一种叛逆，然后达成自己的。他讲的这个故事非常非常丰富，人物性格非常饱满。同样是房子，就比这个不属于我们的世纪所介绍的对人向好向善那种追求写得丰满的许多。这是一个题外话，因为读得多了，所以就好对比。所以说这一个人的痛苦，关于如何在痛苦中解脱或者救赎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并且为自己的信仰，在不属于我们的世界里头，我很纳闷，这些东西你都体会不到。当然我不是说他用词非常直白，我就要追求什么，我不是说这个。在这里不得不提，大家还要看看卡拉马佐夫兄弟，在这本《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对心理描写，对他这一种痛苦，对他对宗教啊对信仰的那种稍微的那种质疑啊怀疑啊，以及最后找到自己解决问题答案那种比例，虽然通篇下来也是各种各样的不幸，然后呢觉得人生好无奈，可是你从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头很多地方你都能找到共鸣点。人的痛苦，每个人的痛苦点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不属于我们的世纪，他的痛苦在我看来无足轻重。因为什么？他都不如以前我看的房思琪的初恋那个小女孩的痛苦，还有无声告白里头的女主人公的痛苦救赎，然后各种各样的和这个社会和这个周围环境这样的种种的磨合，还有共同成长的过程，都要从比例和构思上头都要强过这本不属于我们的世纪。我这人的毛病就是，其实我知道这本书不好，可是呢对我来说我的强迫症啊，我把这本书翻开我就一定要从头翻到尾，一定要看完。因为珠玉在前，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非常难受，因为我在浪费时间。所以呢我今天不得不吐槽他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你们为什么要夸他那么好？如果你们真的读过经典，读过类似于巴黎圣母院，类似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类似于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你再回头来看看，你会不会想到你给他写的推荐词，就是说那些纽约时报社呀，包括那些大 V 们，你在给他推荐的时候，你有没有很坦诚地面对过自己的阅读经验？或者坦白地说，你们根本就没有读过什么书，所以你才把他捧得那么高，或者你就是利益驱动，为了夸奖这本书。所以呢这么痛苦的书，然后我也找不到你这痛苦之后是怎么样。反正我读到最后就知道，艾琳可希望她丈夫死了，可希望她的儿子远走高飞，不再干扰她了。她最后她最希望的就是自己有自己的一间大房子，然后那个房子里头她不去，她对任何人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啊，没有任何的那种让她牵挂的事情，她就很开心。反正读到最后她就是这个样子。至于这个人她为什么要经历这么些，哪怕是她当时为什么选择去嫁给她的丈夫，就是很木呆很宅的很工科男的丈夫，你为什么选择嫁给他？我现在就只剩这一个问题了。你那些你知道你并不喜欢那种平淡的那种很简简单单的生活，以及那种不可能大富大贵的，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所以这本书是一个前后矛盾的书。它主要原因就是这本书写完之后你看不出他的精神世界。如果呢我再说一本推荐大家看的书呢，与其这样大家那么丧，整体都是那么丧的一本书，你还不如去读太宰治的《斜阳》呢。在《斜阳》里头非常非常唯美，而且丧得一塌糊涂。反正我看完了，我也非常喜欢他写的那种颓废无奈，一种心理的挣扎，最后呢一声叹息直至幻灭，他让我体会到一种物伤和物哀。所以如果大家想读书，不要看书上的推荐语，不要看妖风，希望大家能以书找书。我是这回第一次是有这种畅销书榜单，真的是坑了我，下回我再也不这么看了。